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如果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请翻开第176页罗马书第8章1到11节。罗马书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谢谢张婷姐妹的读经。今天出的是圣餐主日，也是宗教改革主日。一般上教会每年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定为宗教改革主日，这是纪念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把我们从黑暗的天主教许多错误的信仰当中带领出来，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福音的真光，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人要接近神得作救恩，必须求助各种宗保的帮助，包括教皇、教会中的圣职人员、玛利亚、圣徒、圣物、赎罪券，还有七大圣礼等等。所以当时教会谁做主呢？不是耶稣基督，是教皇、是教廷、是教会圣职人员。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只有通过教会，由罗马梵蒂冈颁布的谕令代替了圣经的真理，主耶稣的教训。在罗马天主教这黑暗的时期，教会已经变质了，没有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而是提倡鼓励信徒买赎罪券，到神父那里去告解就得到赦免。人只要买赎罪券，不需要认真悔改，神父就可以宣告他的罪得做赦免。人即使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新生命的表现，只要他遵行圣礼或者对教会有一些贡献，教会就接纳这些人。圣经被禁止阅读，完全由教会圣职人员来诠释圣经。没有圣经，神的话，只有教廷的谕旨颁布的条例，没有主耶稣纯正的福音，只有玛利亚圣徒作为人的中保，没有恩典，没有因信称义，只有靠行为善行得救。教会不再是由耶稣基督做元首，当时就是购买赎罪券，或者向玛利亚向圣徒祷告遵行圣礼来换取救恩。那这是当时的黑暗时期。马丁路德是神父，也是神学博士，但是他对救恩开始对救恩也不是很有把握，然后后来神生于他，神让他能够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也继续的查考圣经， 特别当教皇特使，教皇的特使来到马丁路德的那个教区做什么？斗兽这样的一些赎罪券，而且是公开的宣告说，当你们的银钱放进这个钱箱咚一声的时候，你们亲友的灵魂就从炼狱直升到天庭去了。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历史记载一句很真实的话，当时就是这样的宣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传到马丁路德耳中，使得他感到很大的震撼，后来他再也忍不住，所以就在1517年10月31号下午，他在他自己的威丁堡教堂订了一张招帖，是用拉丁文的款式写95条的宣告，斥责赎罪券、教皇的专权，还有当时教会种种的错误。当然这无疑就是向罗马天主教公开对抗，但是马丁路德本着良心勇敢地面对这强大的恶势力，仍然坚定地说，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感谢神，从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开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开始起来，耶稣基督教会就从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再次传讲纯正的福音，教会的元首基督再次被高举，教会是由主耶稣来带领，有圣经的亮光引导，圣经在成为基督徒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和权威。因此唯独圣经不是在靠教会谕旨或者规条，唯独信心不再是靠着行为功德善行，唯独恩典不再是借着舍己粉身或者修炼修行，唯独基督不是靠做教皇圣徒或者圣灵，唯独荣耀上帝不再是高举人，不再是高举教会归荣耀给人，而是归荣耀给神。所以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纯正的福音，宝贵的信仰，因为这是先圣先贤他们留下宝贵的话语，坚守圣经的教导。那这是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持守。感谢神，我们每个主的回到神面前敬拜，我们有纯正的信仰，我们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敬拜一位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救主。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败坏的世界，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性，人性的软弱，充满贪婪、嫉妒、骄傲，很多的冲突和挣扎，被罪捆绑，很多的纷争，很多不满的情绪，但是感谢上帝，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复活的大能，我们是可以胜过罪，我们是可以脱离罪，这是一个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走向成圣的道路，我们朝着那完全的目标前进。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完全，但是我们朝向完全，追求成圣，这是一个委身基督的人可以有把握，可以正式可以体会的。除非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真实信耶稣，真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灵在你心里面，你可以体会到，因为你是神的儿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第八章啊，不是整个第八章，只是第一节到十一节。西洋崇拜弟兄姐妹好些都会背了，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讲到哪里了。背是很好，更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真的体会到圣经话语的宝贵。那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想只是请你们背，一定它有它的原因，他没有告诉我。 所以你们也还没有，我还没有去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你们会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实在是很有价值的一章圣经。一个德国作家他这么说，如果圣经是一枚戒指，罗马书是戒指上的宝石，那么罗马书第八章是这宝石上面那个闪亮亮的那个光点，所以第八章何等重要。可以说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将记录整个生命流转过来。那我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罗马书第七章啊，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你去看一下，大概有50多个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做，我们都想要靠着力量做得更好，但是今天坦白说那个我是很难的，因为人已经在罪的里面，虽然都说我们说没办法，这个社会充满罪恶，引诱试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听得太多了，随波逐流，被罪辖制，感到生活很多的愁苦挣扎，无奈无助。所以罗马书第七章50多个我是很多的无奈，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得不得我。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想要做的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我人的软弱无奈，但是如果你读到后面保罗就在那边说，感谢上帝，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脱离这样的一个我的那个肉体的那种瑕疵。特别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有圣灵几次，你们背圣经圣灵这两个字有几次，我去算了大概20次，除非我眼花算不清楚啊。有一些书写19次，但是我去算好像20次，不是19次啊，无论如何不是最重要，重点就是说啊，19、20都一样，重点就是说这个哪一卷圣经，哪一章圣经是讲圣灵讲这么多的，所以这个真的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分三方面来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段1到4节，在基督里不被定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从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第一节就是我们被定罪了，我们不被定罪了，然后来到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说我们不能够隔绝的，那个我们与上帝爱不能被，我们与基督的爱不能被隔绝的，所以从不被定罪开始直到与基督的爱不能够隔绝，中间其实保罗这里描述的那个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圣灵里面的那个恩典，我们是可以不被打败的，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刚强的。所以仔细的看罗马书第八章是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的一个总结，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一切就在这一章达到一个很壮观或者是很荣耀的一个最高点，因为这一章可以告诉我们说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可以过一个怎么样的新生活。好，第一节就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才算在基督里面呢？真的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借待他信他名的人，那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很重要。如果不在基督里面， 就嫉妒外面，就像方舟，方舟里面和方舟外面整个情况不一样的。我们在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和在基督之外是完全不一样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是很重要，一个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坦白说他就有了耶稣基督。当你将你的心门敞开，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耶稣就住在里面，你就在基督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面。就像耶稣曾经这样说，约翰福音14:20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听得好像有一点真的好像空气在我里面，我里面有空气吗？我在空气里面我被空气包围无论如何我们不用讲得这么复杂了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嘛，约翰一书5:12说，能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上帝的儿子，你接受上帝的儿子，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你就有生命，你就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本来我们都是被定罪的，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被定罪的，但是感谢上帝，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所以这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个宣告。我们知道法庭审讯有一些是真的拖很长的，有些我知道有一个拖了等7年6年才有一点，才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还是最后庭外和解。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庭外和解那个法官宣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电视或者真的在报新闻报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你就看到那些人，如果当法官说，特别是最高法官、最高法院了，已经不能再上诉到哪里了，他说无罪释放，哇，你就看到那些人这么开心，无罪。主控官也没有办法最高的法官说无罪主控官怎么样？那个原告很不服也没办法最高的说无罪释放最怕是说罪名成立，那也是。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定位，我们不被定罪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命。在这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被定罪就是受永远的刑罚，离开上帝的面，在黑暗痛苦的地狱里面，那这是一个罪的结局，没有人可以改变罪带来的刑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被定罪，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被定罪。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很宝贵，耶稣宣告我们说，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可以逃避罪的刑罚，因为耶稣替我们舍身流血。感谢上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喜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什么说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呢？第二节就说了，因为吃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死亡和罪的律。换句话说，我们本来一直因为有罪，死亡罪的律在我们身上，这个不除去的话，我们不可能说没有罪。但是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死亡和罪的律。我们犯罪成为罪的 奴仆奴隶不能自由，但是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正如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主断开一切锁链。我们唱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大感受，主断开一切锁链。坦白说，有时候我们唱诗就是主断开一切锁链。我们没有被绑过了，不觉得啊，除非你真的被锁链捆绑过，很不自由啊，真的锁链没有去。我想一个囚犯，或者一个坐过牢的啊，或者在这样的一个不自由当中一直被绑住的，忽然间你就感受到很不一样。主断开一切锁链，罪的锁链，主使我释放。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释放罪人，救我们脱离罪，不再做罪的奴隶。这是因为耶稣借着他自己的死败坏他掌死权的魔鬼。圣经说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罪人。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被宣告说没有罪的，好像当庭释放一样。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罪债全还清。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的宝血，他成为代罪羔羊，我们能够脱离罪，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不再被那个死亡和罪的律一直在我们身上，好像那个锁链脱去了，我们变成轻省了，就好像人家说无债一身轻，欠债是很不轻松的。那无罪一身轻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武侠片，武侠片那些英雄人物啊，轻功啊，一下子哇飞到屋顶，来去自如，跳下来好像啊也很轻松。然后有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我们也想试试看，站在椅子上，你知道那个情况不可能跳上去的。那个地心吸力把你吸下来，你真的要练轻功吗？很难哦，因为那个地心吸力。在一个明媚的春天，一个父亲带着他年幼的儿子在一个公园去玩，花园里面那种鸟语花香充满大自然的美丽，所以这个孩子很开心啊。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小儿子一起在漫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翻进好像想到，哎，老师曾经讲过的话，所以他就问父亲说：“爸爸，究竟什么叫做地心吸力？”父亲就很聪明的回答：“父亲也是有点知识嘛，地心吸力嘛，就是一种天然的定律，地球呢原本就是有一种力量，把一切的物体吸引趋向这个地面。”所以呢他就对孩子说，如果你抛一块石头一个苹果，你抛上去它自然掉下来了，这就是地心吸力把它吸下来了，地球就有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定律。这个孩子听得好像又似懂非懂不过还是在问了，问多一个问题。不过爸爸你看这些可爱的花树叶，他们不是向下面的，他们向上背着地向上生长趋向天空。你说大家地心系都是向下，但是为什么这些花草向上父亲就很从容的微笑的对孩子说，地心系的定律之外呢，原来有一条更大的定律，就是生命的定律。生命的定律是比地心的这个地心的吸力这个定律更大。凡是有生命的物体就能够胜过地心的吸力，向上生长。所以你看这些花，它活就可以向上生长，死掉的呢就向下了如果你把这个花折断了，脱离这个花茎，那个断绝那个生命的源头， 失去那个生长的那个能力，他就没有办法向上了，真的被地心吸下去，立刻就掉在地上。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生命那个力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就有可能成长的机会，不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和死亡的律。感谢上帝。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这边说，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肉体是很软弱，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肉体不软弱，我们就能够遵行完全的律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遵行完全的律法，好些律法我们都根本没有办法靠人的力量遵守得到。如果我们真的肉体不软弱，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试探，可以不用犯罪，只是我们真的知道说肉体是无能为力。就在肉体无能为力，上帝知道，所以就在福音就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所以感谢上帝，这里清楚地说，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叫义的代替不义的，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接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身流血，显明上帝的爱。基督的死在肉体中定的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说我们上天堂脱离罪，是叫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是叫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脱离没有办法遵守的律法所带来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愁苦，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基督遵守律法，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不过也因着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追求成圣的生活。我们不是说靠着律法换取救恩，肯定不可能，因为如果可以的话，耶稣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前面已经说了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好了，既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我们领受的这个圣名和圣灵的律，那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遵守律法，叫我们的生活成圣。这是一个委身基督的人，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今天我的讲题是委身基督的人啊，委身，什么是委身啊？至少我们提第一点，一个委身基督的人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是不可能委身的，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有生命圣灵的律在他身上，来胜过那个律和死亡罪和死亡的律。除了在基督里不被定罪，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然后第五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说，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肉体。所以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有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指这个身体吗？ 当然三命那边也是有讲到身体啊。如果你看第十节，第十节说，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无论如何，当我们说一般上说我们说肉体的时候，这里说我们要体贴肉体是怎么样，体贴肉体是怎么样，那么是不是就说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所以不要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生病的话也不要去看医生哦。我们也不要太过轻松哦。我们工作累了要休息吗？体贴肉体不可以这么说吗？吃一些补品，燕窝、羊参、炖鸡汤，体贴肉体，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说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经所说的那个身子啊，身子和那个肉体，所以这里所说的肉体其实是指那些叫我们情欲发动的啊，叫我们情欲发动啊，引起一些的私欲，会犯罪的这个所谓的肉体、意念等等，而不是指这个身子。当然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身子了，这是肯定的啊。不过当你好好照顾身子的时候呢，你太过不小心，或者太过放纵这个身子，放纵这个身体，就变成体贴肉体也可能的。无论如何，感谢上帝，以前我们没有圣灵真的是很自然随从肉体，随从身体。当然没有信主的人，虽然肉体情欲这些，不，他们所谓修身养性，他们所谓一些道德意志的观念这也可能是有的，但是能够做多少我们不敢评论说做不到了不能够完全脱离吗？感谢上帝，今天基督徒我们更有把握，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脱离这个肉体，我们现在有圣灵那是最宝贵的，我们有圣灵。所以这里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这个体贴在这个旅整中的一本这样翻译，他说因为顺着灵顺着那个圣灵行的，就是意念做这个圣灵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顺着圣灵，体贴圣灵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意思，整个心思意念想做圣灵的事情。所以体贴圣灵就是说我们整个想念、整个关心、整个意念都关注在圣灵的事情，以圣灵的事为念，就好像我们说以父的事为念，以圣灵的事为念，这是体贴圣灵。不是关注到整个肉体、整个身体、整个这个叫我们很舒畅，而没有一个顺服依靠圣灵、体贴父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相对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究竟我们是关心专注在肉体的事情，那种纷争、那种情欲那些事情当中，还是我们整个关心整个想念意念的是圣灵？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两种人了，一个是体贴圣灵的人，一个是体贴肉体的人。体贴圣灵的人，他整个想法、整个关心、整个关注的就是圣灵的事情。相反的，体贴肉体的人，他整个专注焦点就是肉体的情欲。当然两个很不同的结果，这边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是顺服神、讨神喜悦。相反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且是与神为仇，没有办法服神的律法这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有说肉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亚当那个犯罪的生命。但是感谢上帝，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就真的是说我们有圣灵。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就像当每次我们看到人要洗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人能够洗礼做见证，你想一下，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真的信主洗礼做见证的时候，你觉得你改变吗？你怎么会改变呢？是凭着自己吗？那就不真实了。实实在在是因为神的恩典救我们脱离罪，你可以体会到说圣灵在你身上来帮助你来得胜一切的罪恶。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顺从圣灵，体贴圣灵，我们可以享受生命平安。就像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体贴顺着肉体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收取永生。这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好，最后一段第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其实当然也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了。不过在这里第九节到十一节里面有讲到神的灵，有讲到基督的灵，也讲到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三一真神的工作。那我们真的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被定罪，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得着那种胜过肉体的情欲。我们在神的里面，三一真神的里面有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可以叫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特别在第十一节这里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本来这败坏的身体、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肉体，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那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从圣灵。没有信主之前没有圣灵，我们自然被罪捆绑，肉体被罪捆绑。但是因着信耶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随从圣灵，我们能够依靠神，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有人这样的形容，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让圣灵居首位？我们说让主居首位，就好像如果这个房间你是房间的主人，房间的主人，这个房间的主人喜欢什么，就决定这个房子是什么用处。如果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个爱跳舞的人，常常就邀请一些人来，他的房子就好像变成一个舞厅一样，常常就是把地摊上就是。好，如果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个喜欢喝酒的、好酒的人，可能常邀请朋友来，就是变成一个酒馆一样。如果这个房间的主人爱赌博，可能就是变成赌场一样。相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敬畏神的，来的都是真的一起谈论神、圣经、 敬畏神的事情。这是指一个房间的。那我们不只是说一个房间或者一个物质，今天你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是让圣灵做主，圣灵在我们里面，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就能够活像基督一样。刚才我们提到马丁路德的改教，改教的确面对很大的困难问题，所以当马丁路德他批评教会许多的错谬的时候，教皇就在1521年下令要在一个国会里面审判路德，马丁路德。当时马丁路德住在一所修道院，他就在花园里面散步，好像很从容的在那边散步，在那边唱诗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样子。所以修道院的院长见到他就问他说，你难道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吗？大家都知道了。马丁路德就问，什么消息？院长说，教皇已经把你在教会里面革除了，皇帝也下令说，等到你护照期满之后呢，就判处你死刑，所以那一天就是你死刑的日子，死亡的日子，你不知道吗？这样的一个消息。路德就说了，我已经听说，我知道，但是这是基督的事情，和我无关。如果基督让人推翻他自己的王位，如果让他的自己的教会面对这个难处，那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干涉。不过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一定能够保守他的教会和他微小的仆人。那这是马丁路德对神的信心，他顺从圣灵，他要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他里面活现出来。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主日，我们一起分享这段圣经，先生先贤他们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白白信就得救，蒙恩得救，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福音，一直持守到现在，我们能够传扬。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这是很难得的。很多人觉得，哎，信耶稣就得救吗？或者我们要换取做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在基督里不被定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过偏偏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认为这是实际上是愚拙的道理，好像要靠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白白蒙恩得救，圣经宝贵的话语传留下来，我们还是传讲这纯正的福音，因信称义，在基督里不被定罪，而且在圣灵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顺从圣灵，体贴圣灵，而且在神的恩典、神的保守里面，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特别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委身基督，承担使命。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什么是委身呢？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哎，我们每年的主题，特别你今年说主题委身基督承担使命，我们有做到吗？还是我们有做到吗？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真的去啊？不只是听做到吗？委身基督承担使命，有去做到吗？我说承担使命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啊，承担使命至少你去传福音哦，啊，你有去分担章，你有去做个人布道啊，我们有去短宣，还有这些啊，这是承担使命。委身基督，其实委身基督，你每天活着，为基督活，为基督而活，就是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我们委身。你说这好像都是理论呢、啊？ 好了，我们就提一件事情，下个主日是六周年纪念，六周年纪念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有特别奉献建堂基金，哇，原来牧师在那边讲钱啊。我们说要委身基督，对不对？啊，具体一点，这里说把生命献上，走上全时间侍奉，像汉阳之师一样委身基督。神不定选召你做全时间嘛？那我们怎么样委身基督呢？我们照着圣经的要求，应该献上的献上给神。我们是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不要说叫你献上生命啊，你看初期，不要说初期，你看宗教改革，他们真的是寻道者的血，他们是献上生命，现在我们不用献上生命，你肯不肯献上金钱？有啊，我有奉献。好，如果你真的委身基督，你奉献多少？啊，我这样说好像都不是在讲钱，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这个。不过我要说的，因为那个姐妹跟我讲什么，什么叫做委身基督？好了，既然你说委身基督，十一奉献，没有十一奉献，你说委身基督，说真的一定要十一奉献吗？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先从十一奉献开始了。啊，你没有办法十一奉献，你就操练，这就是学习委身基督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在恩赐上献上给神，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你相信吗？委身基督，讨神喜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求你真是借着你的道来提醒我们，今天蒙恩德就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我们可以朝向那个得胜的道路前进，靠着基督耶稣，我们可以得胜有余，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整个生命当中来彰显你的荣美。求主帮助我们，既然看到宗教改革，这些先圣先贤他们是怎么的为主摆上，主帮助我们在这平安稳妥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操练怎么样向主忠诚。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